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炎黄春秋被停刊，是否意味着习近平与中共开明派彻底决裂？共青团中央为何一再在爱国狂潮中高调扮演主攻手？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观众朋友，每次焦点对话播出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在 YouTube 上直播，欢迎您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将尽量把您的看法纳入讨论之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中国政治。中国知名的历史政论杂志《炎黄春秋》在习近平时代屡遭打击，惨淡经营。这个星期，这种整肃达到了高潮，当局全面撤换《炎黄春秋》副社长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和总编杜导正等全部的领导层，并派人占领编辑部，修改网站密码。该杂志原班人马因此停刊抗命，并诉诸法律。分析人士认为，当局的举措等于是对于该杂志宣判了死刑，也意味着中共党内改革派的声音全面消失。聘用大批中共老干部为顾问，曾经被习近平之父习仲勋称赞办得不错的《炎黄春秋》停刊，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和党内开明的声音彻底决裂？作为中国硕果仅存的改革派言论阵地，《炎黄春秋》为何让习近平当局和毛左派非要除之而后快？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想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来点评一下。刚才我们提到哈，就是最近这个中国艺术研究院，也就是《炎黄春秋》的上属单位，发布这个任命通知，撤换了全部的《炎黄春秋》领导层，并且派人占领编辑部，修改网站的密码等等。那么我就想问，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做法是不是合法？他们这样做背后到底是谁的指令？您的看法是什么？
现在拿这个《炎黄春秋》开刀呢，出面的呢是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但是呢，实际上始作俑者呢是习近平，是为了贯彻习近平提出的党媒姓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用红色占领思想舆论阵地这么一个的具体部署。那么现在不仅要党媒姓党，历史也要姓党，而《炎黄春秋》呢被当局认为是搞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的大本营，因此呢在劫难逃。那么这个就是说呢，这《炎黄春秋》呢成立了25周年呢，已经有25年了。在这个江湖时代它没有关门，但是呢在习近平时代的这个停刊，这个就是凸显呢习近平在政治上开倒车。另外的话呢，中国社会环境的这么一种严酷，而且呢等于告诉世人，现在共产党呢已经在裸奔了，连这个像炎黄春秋这样的旧党派都不能容，因此的话呢会使整个社会更加离心离德。
好，陈晓农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现在啊，这个炎黄春秋的这个原来的社长杜导正这两天有一个新的发言，他原来是不希望这个案子呢这个走法律诉讼程序，但是希望是通过这个协商看能不能保存杂志，但他现在已经十分绝望，所以他下了决心说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很无奈，我很痛苦，希望大家，指的是顾问、编委会、社委会同仁，能够团结起来，丢掉幻想，为炎黄春秋的荣誉，冲破网络严密封锁，广泛传播真相和我们的声音，战斗到最后一分钟。那么今天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这个《炎黄春秋》杂志社聘请的律师试图这个状告中国文化研究院违法，但是获得法院的回复是不予立案，并且一周内不予答复，不做解释。
好的，王康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刚刚收到这个前人大校长谢涛的女儿谢小林的一个传来的一个文字，我简单念几句。这个杜导正呢跟李瑞见了面，还有蒋炎勇，80、90岁、100岁的人，他说共产党这个政权维持不了多久了，民心思变，现在官心思变，党心思变。他说我老杜入党78年了，从来没遇到过这样欺负人的这种 不讲道理的事情，现在是置我们于死地，所以我们断然的在内部提出口号，丢掉幻想，为炎黄春秋的荣誉而战斗到最后一秒钟。然后李瑞说呢，习近平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说我赞成打官司打到底。朱兆登就说，但是我们要死得光荣，要死得荣誉，死得明白，还有很多的话。
就这些都是您就他们亲自自己寄过来的杜导正他们的对话。
这个手机的微信里面传给我的。还有一些可能更过头的语言。这个表明他们对习近平从观望到失望到最后的绝望。这个事儿，这个火石落到他们这几个老共产党员的自己的头上来了。他们真是，他们这有生之年都是这么冒的之年了嘛，最后感觉到啊，这个集权主义制度，这个他们参与的这场革命啊，通过文化大革命到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本质性的制度，他的最高领导人最新领导人习近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好的，好，陈伯公先生。
炎黄春秋走到绝境跟这个共产党内的政治气氛有关，因为我原来说过，邓小平之后呢，这个党更加腐败，更加利益化，因此呢，邓小平之后的领导人都是左倾，而且一个比一个左，展开了左倾比赛。到了习近平这一代呢，这个左倾比赛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白热化的程度。左倾比赛的一个潜台词就是，我是维护党，我是保党救党，我要维护这个党的既得利益。因此呢，往左寻找资源是一个权力支撑。就说任何一个后继领导人，他要获得权力的这个巩固，他要到左的方向寻找资源。就像薄熙来，他要搏上位，他搞的是唱红打黑，往左寻找资源。习近平上台之前没有表现出来，上台之后呢，全面左转是为了巩固权力。那么习近平这样做，他的政敌也会这么做，就说你左我也左，大家都不落人后。因此这场左倾比赛，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到了什么时候高层开会，如果有人说现在我们都批历史虚无主义，不准妄议历史，不准妄议中央，那现在还有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存在，应该怎么办？那这个话一出来，不管是高层谁提出来，其他人都不敢反对，因为政治正确说，在左倾比赛的前提下，炎黄春秋其实是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牺牲品。
好的，刚才老康提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这些像杜导正这些人都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他们对于共产党其实有非常高的这个忠诚度。那么炎黄春秋本身从最早开始就是中共体制内一大批老干部创办的，至今还有一些中共的老干部呢是其顾问团和这个社委会的这个成员。而这个杂志也曾经打出这个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本意呢是希望习近平对这个杂志就是说网开一面。应该说炎黄春秋其实对最高权力并不形成威胁。我想要问的是高文谦先生，为什么当权者以习近平为首的这个当局对他还是如此的忌讳，始终容不下他？你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是炎黄春秋呢，他实际上他的历史作用呢，就在于的话呢，解构中共伪光正的这么一种历史。这一点呢，当然他们从政治光谱上他们还是属于一个旧党派，但是呢这就使得习近平呢他们面临的这么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的话呢，他们又希望的把炎黄春秋给管住啊，另一方面呢又希望用这个炎黄春秋呢来装点门面，来表示呢这个共产党呢现在还是开明的，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现在在这个两者的这么一种交替下呢，他们最终决定的话呢，因为他们觉得解构中共的这个伪光正的历史呢，这个对共产党的伤害非常大，所以要下决心的要把它关闭掉。
好的，陈晓龙先生。对，刚才我们有一位叫李涛的听众也提到，就是炎黄春秋实际上也就是一些历史涉及一些历史的问题，都是现在连炎黄春秋都被打，说明这个习近平政权是不是连最温和的声音，党内最温和的声音都不能容忍了？那么您的看法？
我觉得现在啊，这个中国党内决策层里头已经谈不上什么改革派保守派了，因为都是一个派。那么原来讲的改革派其实现在只是在民间还有一点点声音，他们还寄希望于中共现在的领导人能够听呢取他们的一些意见和声音，还继续推进一些改革。但是实际上现在在民间的所谓改革派的声音对决策已经毫无影响。那么决策层之所以走这样一步，我觉得很重要的关键是，它其实不便言明的原因是，中共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体会到它的危机 越来越严重，
嗯，
所以他已经顾不上开明了，度过危机保住政权成了他现在最主要的考量。在这种情况下，炎黄春秋过去能够起一点开明的作用，这个也照顾到一些老干部的面子，现在这一切都顾不上。这个危机的核心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逐渐的走向越来越严重的滑坡，而没有办法挽救。
嗯，好的，王刚先生，刚才您就是引用的那些杜导正说的那些话，我非常还有点吃惊，因为他说的非常重，就是比如说共产党这个政权已经到头走到头等等这种语言，很难想象是一个曾经体制内的人说的这个话。
78年党龄，
对对，所以到今天到了这个样子，您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倒不奇怪，在我们这些非共产党员看起来，这个制度早就该寿终正寝了。但是当杜兆镇他们是党内的这个旧党派补天派，但是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有做人的良知，他们也恪守文明的底线。共产党员里面有很多人都是这种，他们的理论支离破碎，破绽百出，但他们自己的个人的操守还是存在。
对，
就像刘辩所说的第二种忠诚，他们就是这种人物，所谓两头针，当时参加革命，现在到了晚年，终于开始觉醒了。但有一点就是刚才小龙说的，习近平为什么要最后要收拾这个刊物，不能允许的，因为习近平要走毛的路，毛的路就是在意识形态上绝对没有任何妥协和变通的余地，非要把一切的这种舆论阵地、舆论的言论的空间通通的堵死，只留一种声音，所谓一种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他必须保持，这是这个强大的内在的逻辑，他只要走毛泽东的路、斯大林的路，甚至希特勒的路，那么管束前置思想、管束舆论，就是必然要走的。炎黄春秋也好，有习仲勋的提示也好，有没有些什么萧克这些老革命的那种党建派也好，通通无济于事。
嗯，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中共当权者之所以要封杀炎黄春秋，因为这些当权者不是炎黄子孙，他们是马列子孙，他们要在意识形态上收紧，要回到马列原教旨主义。这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作为，另外他们在行动上采取了温水煮青蛙的三部曲，这三步分为抢夺，第二步是霸占，第三步是强奸。所谓抢夺，就是2014年他们强行变更这个炎黄春秋的主管单位。炎黄春秋实际上严格说来没有拿官方的一分钱，严格说来是一个民间机构，它是一些老干部，像萧克、张爱萍这些老将军哈，这些有真正的就是说中华民族情结的这个老将军，他们属下的一个炎黄文化协会这么发起来的。杜兆镇以前是新闻出版社的署长，那么赵紫阳的部下，他开始当这个社长，办起来1991年。那么现在中共在2014年把他强行的放到文化部下面的中国艺术院，那叫做强夺，就跟他们当年强夺农民的土地一样。第二步就是现在叫做霸占，就是不仅强夺，当时强夺之后，那个杜兆镇他们搞了一个行政复议，向广电局申办，那么广电局维持说这个强夺有理，这个变更有理，这个杜兆镇没办法。但是那个艺术研究院还跟杜兆镇达成一个协议，说这个在人事、财务和主编上你们有自主权，这是他们签那个白纸黑字签的协议，那是一个缓兵之计。那么现在到第二步，就是把这个都拿走了，财权、人事权、主编权全部拿走，全部换人，只留下一个杜兆镇的女儿挂个名当副社长。那么现在他们有来到第三步呢，现在他们假装说我还是炎黄春秋继续办，但是我保持炎黄春秋16字方针，什么叫秉笔直书啊，什么与时俱进啊，以史为鉴啊等等，16字方针我还保持。事实上他是目前保持是个缓兵之计，再过上一段时间他就全面改革。说这个习仲勋提词，习仲勋当时提了8个字，说炎黄春秋办得不错，但是习近平也有8个字，习近平说不要封杀，加强引导。那么现在可以做两面理解，说不要封杀表示习近平不会关这个杂志，但加强引导现在来了，我换人，我重新办，我改变方向，就是加强领导。说第三部曲就是强奸，就是强奸炎黄春秋的初衷。所以炎黄春秋的杜兆镇等人停刊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嗯，我们知道炎黄春秋的这个副社长是胡德华，他是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这次呢也是被撤职。我们都知道上一代的这个习仲勋和胡耀邦的交情很好，据说呢两家的下一代，也就是习近平和胡德华兄弟的交情也不错。甚至我们知道当初习近平刚刚执政的时候，大家还期待胡德平、胡德华这种带有一定 改革色彩的人呢，会对习近平进言。那么我想就说，整肃炎黄春秋如果是奉习近平的旨意的话，是否意味着习胡两家的这个就是说以前的这个政治友谊不存在了，或者甚至翻脸了？那么高峰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习近平呢上台之初呢，他非常刻意的拉拢红二代中的左中右，因为红二代他不是铁板一块啊，他很刻意的来你拉拢。譬如说到这个既收编这个薄熙来的这个红二代的这么一种支持薄熙来的这些人马，同时呢又到胡德平或者家里面去征求这个意见去。但是的话呢，这个习近平上台这个三年的话呢，他的所作所为呢，实际上是红二代的这个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红二代里面的人呢，觉得对他感到失望，纷纷离他而去。他现在呢，实际上在红二代里面呢，已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孤家寡人。那么，而且呢，还公开有人叫板，譬如说像任志强、像马晓丽啊。这个习近平的最大的问题呢，除了他在政治路线上的问题之外呢，他为人上呢，他可以说他是一个武大郎开店啊，他不能够团结人。即便是按照毛的教导啊，团结这个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工作，包括那些不同意有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习在这个方面上并没有真正按照毛的教导来行事。那么一个很明显的他开店呢，他就不允许能力和这个在红二代里面这个辈分，所谓辈分不是指的是他们是长辈和晚辈，而红二代里面我知道的情况是非常注重这个年龄。那么习近平呢，仅仅是一个这个文革前的小学起，像其他人都是这个中学生、高中生啊，还有大学生，所以习近平在他们在一块儿里面就是抬不起头来。这一点呢，在红二代现在这个接班的这个就是搞聚会啊，这方面这个一直都沿用下来。所以呢，习近平不能够容忍他们。那么习近平对于刘源呢，先把他在军中反腐中用完了之后，然后一脚踢开。这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好的，程教农先生，您对于刚才我们有好几位听众都提到，包括这个胡先生也都在问，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中共党内斗争的一些现状？那么请您来分析一下。
我倒不认为这次这个炎黄春秋的这个处置，是党内斗争的结果。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中共加强舆论钳制的必然后果。这两天冯兰这个原来社会科学院的这个一位这个老研究员，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叫冯兰瑞，就是原中国社科院院这个党组书记李昌的夫人，他给杜导正写了一封很短的信，几句话，他其中就提到说，这也是一个大势所趋，在所难免，就是说他看得很清楚，这个要整炎黄春秋，这是早晚一天的事儿。那么至于红二代当中有一些人和习近平过去或者和习近平的父亲有一些交往，像胡耀邦的孩子，那么是不是能改变什么？我觉得于事无补。因为红二代之间他们的私人情谊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大政方针。那么同样的，反过来，如果彼此之间在大政方针上有这个很大的分歧，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会因此而大翻脸、彻底翻脸，这种现象也不见得存在。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刚才高文谦也谈到了，就是红二代已经在习近平的这个所谓的习近平时代这几年当中，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了。他们现在是在台下说说话、发牢骚也好、闭嘴也好，都与整个的现在习近平的方针没有什么帮助，也没有什么影响力。
好的，王康先生。
当然也是一种分化，权力所导致的政治观点所导致的，甚至人生价值取向所导致的这个分化。这个共产党呢，有一种特殊现象，就是他们很容易反目成仇。你比如斯大林和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加米涅夫，那就是生死的这种怨恨，变成本来是并肩战斗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友嘛。毛泽东更不瞎说了，刘少奇、什么彭德怀、林彪，通通如此。这个就是极权主义国家，就权力至高无上， 有了权力才有一切的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后果，他一切的亲情，一些老的关系，以前的感情，通通在这个权力的选择上面通通无效。现在这个你比如说胡德平先生，我们很多朋友都跟他很熟悉，他确实开明，他确实有一些基本的就是现代普世价值和自由思想，但他没法表达出来，一个是没有权利，早就边缘化了，一个是也缺少，有时候也我看也缺少一勇气，就是真正站出来为真理而奋斗，这种勇气还是不具备，这个仍然是权力的某种限制。所以对党内的这些人物，那么习近平不要说了，现在这个事情炎黄春秋已经表明，这些老人们已经被逼上梁山了，丢掉幻想了，没最后走向绝望了。像我们这种人那更是如此，我们早就看清楚了。最初当然我也承认，我对连我这种人对习都抱有某种观望，甚至某种希望，那么三年半下来荡然无存。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有必要理一下这个胡习两家这个关系，上一代是胡耀邦和习仲勋，这一代是习近平和胡德华、胡德平。那么上一代胡耀邦和习仲勋啊，应该说很交好，在理念上、政治思想上都是很接近。他们都在文革中受害，文革前后，而且他们呢都是这个改革派，都主张这个经济改革，甚至政治改革。后来这个习仲勋也反对六四镇压，而且这个不要忘了，这个习仲勋呢受害16年，他事实上是被胡耀邦他们救出来的，因为胡耀邦在77年就复出了，而习仲勋呢是78年才复出。那么当时拨乱反正的时候，习仲勋是受益者。那么习仲勋对胡耀邦可以说感恩戴德。说在胡耀邦被政治老人逼倒的、逼下台的时候，这个唯一就是习仲勋站出来仗义执言，为这个胡耀邦说话。应该说双方的交情相当不错。那么影响到下一代的话，下一代显然有交往。那么当初胡耀邦是总书记第一把手，习仲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这个官位啊差级别。我相信他这个两家的孩子交往中啊，也会有个心态上的落差，习家是不如胡家的。但是现在情况反了过来，到了第二代，习近平是大权在握的党政军领导人，而胡家胡德平、胡德华是平民一个，什么都不是。那么当然兼了有些无足轻重的职务，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情况心态就不一样了。我想意识形态归意识形态，个人交情归个人交情，他们有个人交情，但是一旦习近平坐在他的位置上，他当仁不让，他是维护权力为最重要。而且习近平刚才这个文谦和其他人提到，他不仅排除团派江派，他也才排除红二代，因为他要大权在握，那红二代太子党里面如果有人要出来的话，也会对他权力构成威胁。他干脆你太子党分改革派也好，分保守派也好，分波西来也好，李鹏家族也好，分这个胡德平、胡德华或者是马晓丽、罗点点这些改革派也好，他都不重用，都不启用。为什么？目的还是为了自己大权在握，一人独裁。
好的，刚才大家都提到就是习近平和红二代的一些疏远哈，那么我们也联想到前不久太子党的所谓这个精神领袖叶选宁去世。据说呢，当初大家有这说法，就是太子党分两派，叶选宁和胡德华呢都是属于比较倾向于改革的一派。那么据传习近平原本和叶选宁、胡德华的关系也不错，刚才大家也提到一点点。我就想这次炎黄春秋，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泛的层面来看，不仅是习近平和红二代的疏远，那么他是不是和改革派的这个声音已经分道扬镳？刚才我们有一位叫做 Ed Chow 的一位观众朋友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们还是否能够期待习近平在19大之后有一定的政治改革的动作，或者说现在我们就能够为习的政治遗产定位了？这个问题我想请大家评论一下。那么首先还是请高文谦先生来点评。
我觉得话呢，对习近平呢，人们上台之初呢，人们是对他曾经抱有一定的希望，但是呢这个流失的非常快，现在这个情况基本上可以已经断言，他19大他如果能够全面掌控权力的话，他只会朝更加极端的方向走。刚才小农呢提到，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呢，某种程度上呢也是形势比人强。什么形势？就是经济全面恶化的这种形势。他现在的话呢，只有充分的来把社会这个螺丝钉给扭紧，才可能度过这个难关，都还是个很大的这么一个问题。因此他在19大，他如果一旦大权在握的话， 他一定是朝更加极端的方向走，这个已经看出这个端倪来。这回这个炎黄这个春秋的话呢，杜导正呢，那么是一个党的共产党的老干部，他这回呢讲了两句话，我觉得是意味深长。第一句话是觉得这次有点不一样，啊，炎黄春秋呢这些年来呢一直是风雨不断，但是一直屹立不倒，在江时代、胡时代都是这样子。但是呢，杜导正这次说的话呢，这回有点不一样。第二句话就是，这让我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的话呢，如果习近平一旦大权在握的话呢，局面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么一种局面？
嗯，好的，陈小龙先生。
我想，自从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社会很多人把中国进步的希望寄托在改革这个字上头。那么在赵子阳胡耀邦时代，那么大家是把希望寄托在这两个所谓改革派领导人身上，以后把它寄托在所谓改革开放这个方针上。在胡江时代，看起来好像改革这个词有时候还在政策里边体现出一点它的实质性的含义来，但是我们看最近几年，改革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真实的富有实际意义的词。现在改革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巩固政府权力、巩固政权的一个代名词，或者说是一种手段。而这个很多具有改革思维的知识分子、红二代还有这个老干部，他们所期待那种改革其实在中国已经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中国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其实不是改革或者不改革的问题，而是存和亡的问题。这一点习近平是无论如何不能够把实话实说的，但是从他这个举措里面，我们反着读就能读出这个含义来了。为什么这么紧张？原因就是真有不得不紧张的压力。
嗯，好的，如果真的像高文谦先生和陈小龙先生所说的这样，就是中国这个改革已死，那么连改良也无望的话，我想听听王康先生和陈伯宏先生，就是说这对于习近平政权来说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风险？就是如果你连改良都不允许，连改良的声音都不允许，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种嘛，一种是极端的这个集权主义，个人独裁，走向帝国扩张。一种就是整个社会动乱，最后引起要么就是这个一场革命，要么就是一场镇压。这种实际上中国的改革也好，改良也好，它是一种中间状态，防止任何极端的情况，就既不太个人独裁，让社会有这个基本的呼吸的空间，同时也避免社会的整体的这个失去基本的和谐，而走向这个支离破碎。那么现在习近平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就很可能摆脱了就所谓改革已死，就这种理性的中间的这种改良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哪怕是在共产党的体制这个之下的这个道路已经走不下去了。你看这些人刚才说了，蒋炎勇80几岁，这个杜兆镇93岁，李锐100岁，都是老共产党员，他们在这把年龄应该是含饴弄孙的年龄了，他们还要承担人生和这个党国的这个重担，像林冲一样要逼上梁山。这个事情其实不大，但是它象征意义不浅。
嗯，非常悲凉的给人的感觉，看他们说的话。好的，陈伯宏先生。
我想来这个不抱幻想，但做客观分析。所以不抱幻想就是不对中共这个集团这么一个专制集团抱幻想，但客观分析是什么呢？中共确实党内不是铁板一块。我想起两个人的话，一个是赵紫阳的话。赵紫阳晚年对杜兆镇说，他说老杜啊，你知道我以前也是很左啊，他说我是痛定思痛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赵紫阳在最早执行毛泽东路线的时候非常左，他解放初期搞土改，跟陶铸在中南地区，在广东啊，这个杀地主、杀反革命，杀得非常凶，非常左。那么后来呢，变成改革派，这跟党内的风气很有关系。因为这个党内如果都左的话，他都在左。但是80年代党内有个改革风气之后啊，都在争相给脸上贴这个改革派的标签。很多人不是改革派也要贴，是保守派还避嫌。但是到了89、64镇压之后啊，又相反了，这个风气又反了过来，争相给自己贴这个保守派的标签，往左转。所以这个风气有很大的关系。我还想起另外一个人，就薄熙来。薄熙来很多他的这个旁边的人 这给我们讲啊，说波西在私底下骂毛泽东骂得非常厉害，因为他家也受害。但是为什么他在重庆唱红打黑呢？除了意识形态以外，他关键是要上位，只有那一套是共产党的正宗，是共产党的原教旨主义，他靠那一套能够搏上位，甚政治局常委。所以这个在这个左倾比赛下，这个不太左的变得很左，这个有点左的中左的变极左，说大家都在左，说你看不清这个真面目。那么现在其实党内的三方角逐啊，习家军这个团派江派角逐，那这个就是说你要这么做我要这么做，就所谓的高级黑叫什么，叫做以黑吃黑，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以毒攻毒，说这个之后这个一场混战，大家都搞不清楚，说炎黄春秋在这个是被这个拿下来啊，这个毫不奇怪。但是我想说的是，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之所以还保留这些出气口，这个右的有炎黄春秋，左的有乌有之乡，就是保一些出气口，是为了维持一个社会情绪的平衡，也是为了党内情绪的平衡。但是习近平当局这么一做，把右的给全砍掉，自由派的全砍掉，像乌有之乡，我看了乌有之乡是到那个兴高采烈啊，大声欢呼，他们发表一个文章叫做25年炎黄春秋终于大换血，非常高兴啊！然后乌有之乡这样的左派网站啊，兴高采烈啊，认为自己是那个一家独大。如果只有一种声音，没有别的声音来平衡，我认为对习近平当局来说，这个弊大于利，而且非常的风险，而且非常的凶险。这个凶险就可能在19大前后出现。
好的，有关炎黄春秋被判死刑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共青团中央为何在爱国狂潮中高调地扮演主攻手的角色。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